如果这个男人要不是比自己小15岁，又是女儿的男朋友，自己一定会爱上他的。这种想法带给他的是更深的自责。我算什么母亲，居然和女婿如此亲热地抱在一起。他突然感到男人的双手交换了一下位置，右手移到了自己的腰上，而左手却搂住了自己的左肩。这样一来，自己算是完完全全的被他抱在怀里了。喉咙汤轻缓地抚弄着女人润滑的肩头，歪过头深吸着她长发间散发出来的幽香，真是享受啊。
这个女人实在是太棒了。
男人的这一切动作，何丽萍都心知肚明，这已经超过了自己能容忍的界限。刚刚想要呵斥住他的行为，猛地一阵晕眩。
你要干什么呀？让他抱抱怎么了？他又没亲你，怕什么？
你快制止他，太不像话了，要是让诺诺知道了，他会怎么想？你对得起他吗？
别那么保守了，你不喜欢被他抱吗？你不觉得很刺激吗？
你这种行为是违背道德标准的，你不是那种放荡的女人。
你闭嘴。
两种声音在自己的脑子里响起，每一个都不让对方说完。何丽萍头晕得厉害，一手按住自己的额头，睁开男人的手臂，向后退了两步，有点站立不稳。
怎么了？
喉咙汤马上拉住女人，搂着她的腰坐回沙发上。
你身体不舒服吗？
哦，不能再跳了，我有点头晕。
何丽萍拿起酒杯，她知道自己已经有点醉了，但却控制不住，把剩下的酒一饮而尽。喉咙汤又恢复到很规矩的样子，老老实实的坐在女人身边。
哦，那就歇一会儿吧，刚才您跳舞跳得真好，您是不是专门学过呀？
贴面舞哪用学呀，就是缓慢的左右移动，在原地转转圈。何龙汤这么说，不光是单纯的恭维，而是有特殊目的的。他觉得已经是时候让女人的情绪激动起来了。何丽萍闭上眼睛，头枕在沙发背上，她的心情也很烦躁，怎么坐着都不舒服，说起话来就有点冲。
没学过，学他干什么？和男朋友跳啊。
男朋友？胡二狗？
哦，不是不是，嗯，别的男朋友。
别的男朋友？我哪有别的男朋友呀？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我没有别的意思。难道说伯父去世后您就没交过男朋友吗？
当然没有了。
何丽萍一下就跳进了男人为她设好的套。
你当我是很随便的女人吗？
没有没有，我知道您是重感情的女人，可16年您是怎么过来的呀？就不寂寞吗？
16年怎么可能不寂寞呢？
何丽萍望着莹莹的烛光，自言自语了起来。
诺诺刚出世没多久，
她把这些年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都说了出来，真是越说越委屈，越说越伤感，眼泪也涌了出来。这些喉咙汤早就听薛诺说过了，确实是够悲惨的。如果有可能，自己是不会让女人想起这些事的，但为了她今后的幸福， 也就只好任他再痛苦一次了，因此也没有劝慰他。何丽萍终于说到胡二狗的事了。
龙涛，我最后悔的就是错怪了你，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母女。我本想等你再来我家时就向你道歉的，可你为什么一直没有来？
他说着就拉住了男人的一只手。何龙涛一直不来，知道女人也不可能真的拉下脸来找自己，这样不给他道歉的机会，让他的愧疚不断积累。
那是我刚刚看了一些我不该看的东西，我怕那么快见您咱们都会尴尬的。
何龙涛用双手握住女人送来的那只玉掌，爱惜地抚摸着。
其实我早就想来看您了。
何丽萍已经是泣不成声了。
龙涛，你是我见过的最大度的男人，就算是在我打了你之后，你也没有记恨过我，还在经济上帮助我。你说那是你买网吧照的钱，可咱们从来也没办过转让手续。你那样说只是为了让我心中好过一些，你不知道我对你多感激。诺诺能找到你这么好的男人，我真是为他高兴。
何龙涛终于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
那些都是我应该做的，诺诺是我心爱的姑娘，照顾你们母女俩是我的责任。其实
他突然停住了，把头也低了下去。
其实什么？
伯母，我对不起您。
何龙涛突然一把抱住女人，和她脸贴着脸，音调中居然也带着哭腔。
我对不起您。
何丽萍被男人突如其来的举动弄得大惑不解，只能轻拍着他的后背。
什么事儿啊，龙涛，你怎么对不起我呢？一直是我错怪你呀。
何龙涛温柔地蹭着美人的脸颊。
都是我不好，没有及时识破胡二狗的诡计。就算在他敲诈我之后，我虽然找我的朋友调查他，但还是让您置身于危险中那么久。
别说傻话了。
何丽萍捧起男人的脸颊，看到他眼中充满泪水，尽是悔恨之色，真是快要感动死了。
你为我做了那么多牺牲，我真的很感谢你。你什么都没有做错，全都是因为我自己认人不准。想我也是快40的人了，居然还会被他的外表迷惑。我当时要是头脑清醒一点儿，唉，他要不是另有所图，又怎么会看上我这个老女人呢？
他说到这儿又变成自怜自哀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你一点也不老，我一直认为您是这世间少见的美女，今晚这一打扮更是证明了我的想法。
何龙涛的双臂已经紧紧地缠住女人的细腰。
您不知道，每当我想到胡二狗那个混蛋欺负您的样子，我的胸膛就像是被人生生撕开一样的疼。
何丽萍用力扭了扭身体，睁开男人的怀抱，她感觉到现在的气氛有些不正常了，更觉出男人对自己似有情意，再这样下去很可能 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心中又想又怕，又高兴又自责。虽然身上已经是燥热难耐，但理性还是占了上风。
龙涛，你在说什么呀？我是你的长辈。
侯龙涛心中暗喜，看得出女人内心的挣扎，她的防线就快失守了。
对对，咱们别说以前不开心的事儿了。您收到了诺诺的礼物，现在该收我的了。
他说着，就从挂在沙发边上的衣架上的大衣兜里取出一个正方形的红色扁绒盒，送到女人的手里。何丽萍以为自己又曲解了男人的本意，幸好他转移了话题，翻开盒盖一看，是一对心形的白玉耳坠。在每个耳坠的中央还镶着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
这太美了。
女人对珠宝的喜好是与生俱来的。何丽萍平时虽然一点也不奢侈，但她毕竟是女人，一样逃不出这个定律。
这是我特意找人加工的，我觉得那些现成货都配不上您。我帮您戴上吧。
侯龙涛也不等回答，就取下了女人左耳上的耳钉，又把自己的礼物给她戴上。接下来该是右耳了。男人把左臂绕过女人的背后，上身前探，帮她摘耳钉、戴耳坠，脖子上能明显的感觉到她火热的呼吸。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何丽萍更是紧张，两人离得实在太近了，好像都能听到男的心跳，身体中的躁动又起，晕眩的感觉使他呼吸困难，一直在胸膛里燃烧的火焰更盛。
多优秀的男人呐，为什么我没有诺诺那么幸运呢？
耳坠戴好了，侯龙涛的身子应该是走一个半圆的线路回到出发点，但事实上他的头正在顺着直线向回移动。第49章最佳女婿下。说说笑笑间，宝马已经开到了如云家，几个女人进入了小楼里，第一感觉就是好热。原来如云在离开时就将屋内的暖气定在了20-30摄氏度，比月灵车里的温度要高很多。四女一起来到如云的卧室，月灵往床上一扑，用力地颠着。怎么样，这床够大吧？
真的好大呀。
薛诺是第一次来，多少还有些拘谨，只是规规矩矩地站着没动。如云看透了女孩的心思，从后面抱住她，贴着她的耳朵轻轻吹了口气。
诺诺，别这么认生，这儿就是你家，知道吗？
嗯。
薛诺直觉如云的气息香香的，喷在自己耳朵上，痒痒的，微微一缩头。
姐姐，我想用一下洗手间。
哦，就在那儿，去吧。
如云指了指一排衣柜和大床中间的那扇门。侯龙涛的左脸贴着何丽萍的右颊向回移动，彼此都能感觉到对方皮肤的热度，两个人的鼻尖顶在了一起，嘴唇也若有若无地触碰着，口中呼出的气息全都喷入了对方的嘴里，两双眼睛里有四堆熊熊燃烧的火焰。在这一刻，这张沙发上坐着的只是一对普普通通的男人和女人。现在的何丽萍已经完全投入到了浪漫的气氛中，闭上了眼睛， 长长的睫毛在微微的颤动，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一切就顺其自然，该发生的就让它发生吧。侯龙涛一歪头，猛地吻住了女人的红唇，左臂紧紧地搂住她的肩膀，右手在她的大腿上搓弄。何丽萍就像是突然被怨女上了身一样，脸上的表情痛苦之极，左臂用力地抱住男人的脖子，右手一松一紧地抓着他的头发，用自己的香舌拼命地和他的舌头在自己的口中搅动，两人的头只有不停地扭动，才能在嘴唇的磨蹭中吸取氧气，大量的口水顺着女人的嘴角向两边流下。侯龙涛本以为弄好了，女人会半推半就，弄得不好，说不定还会拿伦理道德什么的来教训自己。他都准备好了，在必要时候使用一些暴力。没想到女人的回应竟是如此的热烈，他的鼻梁都被自己的眼镜的鼻托挤得生疼了。
这个女人的唇舌真是一流啊，又软又香，一会儿一定要她给我口一管。
初步的胜利并没有冲昏喉咙他的头脑，他很清楚，女人之所以会这样，很大部分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说不定什么时候他的理智就会回来，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尽快让他尝到甜头，为他过剩的精力找到发泄的渠道，就算他清醒过来，只要自己坚持，就不怕他不就范。侯龙涛的右手虚虚地在女人的胯间摸了摸，内裤上已经有一小片湿湿的东西了，立刻把内裤的裆部向一边拉开，别进他的大腿叉中，食中二指并在一起，噗的一声就插入了他的阴道里，那里果然已是春潮泛滥，现在就是要直取中宫，等征服了他之后再慢慢品玩也不迟。突如其来的插入刺激的何丽萍的身体一阵乱颤，吐出男人的舌头，脑袋猛痒，后脑顶在沙发的靠背上，以此和双脚为支点，整个身体都弓了起来，极力地将阴户向男的手指顶去，声嘶力竭地叫喊起来。既然这招收效如此，喉咙汤更要加强攻势。何丽萍的阴毛很稀疏，比薛诺的多不了多少，看来这是家族遗传，跟年龄无关。喉咙涛的大拇指很轻易地就在肉缝顶端找到了已经充血勃起的肉芽，阴道内的两根手指的指腹按住了滑溜溜却也韧性十足的子宫，快速地揉动。何丽萍的叫声戛然而止，她只是张大嘴巴，下唇不住地颤动，雪白的喉咙间发出呵呵的声音，屁股随着男人抠挖的节奏挺动着，因为身体的大幅度扭动，裙子已经退到了腰上，整个下体都暴露了出来，丰满的胸部本应该形成美丽的乳波，但由于有紧身洋装的束缚，只是露在衣外的乳肉在不停地抖动。喉咙汤一直在欣赏女人那种呈现痛苦实为快乐的表情，看着成熟美艳的女友之母被自己指尖到直翻白眼，真是太爽快了，不仅又加快了手指的活动速度， 眼角的余光忽然扫到了那两团挥动的嫩肉，马上低下头，隔着洋装，用嘴唇夹住一颗凸起的奶头摩擦，鼻子里充满了乳肉的香气。